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上》22章，这是《列王记上》的最后一章。这一章在讲亚哈的死，那神的审判最终临到了亚哈。那这一章呢，一开始呢是犹大王约沙法去和亚哈王一起呢，去攻打敌人。那亚哈呢在中间呢找了先知来，来做了一些预言。最后呢亚哈阵亡了，所以分三个段落的结构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，就是约沙法和亚哈王在一起的对话的这个部分。那这个背景呢，约沙法是南国的王，是当时犹大国的王，亚哈呢是北国以色列国的王。所以那约沙法一生是非常敬虔的。我们在历代之下的20章呢，是专门会看这个约沙法的事迹。他是个非常属神的王，唯独一件事呢他做的糟糕，就是他和亚哈关系很好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属灵的点。所以如果我们去看，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分析约沙法这个王啊，我们是看这个属灵的点。约沙法王呢在任的时候靠着信心打了一场极大的胜仗，到代下的时候，历代之下的时候会详细分享那一章。但是呢他和亚哈的关系进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会一起出去打仗，也一起呢想去往这个他师造船去运金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点呢，就告诉我们属灵人呢他是不能和不信的人走太近的。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恶。神为什么让信主的只能和信主的成为夫妻呢？神为什么没有说你可以随意去娶那不信的人呢，或者嫁那不信的人？神在新约里没有允许基督徒这样。一样的道理，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不能够在生意上和不信的人有过近的生意关系呢？有过近的合作关系呢？也是一样道理。因为一定不是呢我们去把他改变过来，而是他把我们带到危险的境地。这个道理很好理解。如果呢我今天有一个恶性的传染病在身上，比方说我有大麻风，那任何一个弟兄跟我待在一起，一定不是呢最后因着他的干净我的大麻风好了，我干净了，一定是什么呢？我把大麻风传给他了。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，这不用去想的。我们人的罪也是一样的啊，我今天跟朋友去酒吧，最后一定不是呢酒吧的人因着我不喝酒，大家全部都变成喝饮料了，喝汽水，一定到最后是什么啊？虽然我以前不喝，但我跟朋友去，我最后喝了。在这里，约沙法王因着他跟亚哈的关系很近，他把自己陷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步啊，在29节到33节的过程中呢，亚哈王又改装了，有军兵，敌人的军兵要去追杀那个穿王服的，就是约沙法。所以这是这个约沙法所做的这个事，把自己陷在了一个极大的危险里。他差一点，若不是神的恩典，他差一点敌人就把他当作亚哈给杀了。在后面呢他的这个北国朋友呢还拉着他一起去运金子来。就48节，约沙法制造他师船只要往俄斐去，要将金子运来，也是神呢使这个船坏了，他们做不了。我们在到时候在历代之下的20章会再详细分享。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点就是给我们一个警告，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。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，就不能同父异轭。既然如果我们已经进到这个罪里去了，比方说呢，我没有听，我跟一个 特别不信的人啊，特别属世界、特别败坏的人一起合伙做了生意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求神怜悯我们啊，让我们尽可能的在里面能够保护自己啊，就像约沙法这样，神会怜悯的啊，但这个不等于我们可以继续做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约沙法如果以后啊，他再去找一个这样的会在关键时刻把他给卖了的这个王做朋友，我们就很难想象神会怎么样对待他了，因为他等于知道他还继续往下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要清楚呢，当我们软弱，我们进去了以后，神是会看顾我们，这是事实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在整个二十二章这个故事里，我们看见了约沙法若没有神的看顾啊，第32节啊，本章车兵长看见约沙法，便说：“这必是以色列的王。”他就转过去与他征战，约沙法便呼喊啊，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，就转去不追他了。这绝对是来自神的恩典。如果我穿着王服，我在车上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是王。”大家想一想，敌人的军兵会相信我吗？不可能的。就算我不是真的，也把他杀了再说嘛，反正都是敌人。敌人说他不是王，我就相信，我就转去别人。这不是谈判，这不是跟邻居，一个信得过的邻居在谈话。所以神的恩典是事实啊！这一整章我们分享第一个点，看见神的恩典是很大很大的，但我们一定不能用这个作为我们任凭自己犯罪的理由啊！一定要警醒，不要去交这亚哈这种损友啊！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点。第二个点呢，就是中间的一段，就是神借着先知来警告亚哈啊，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为我们看见呢，亚哈还是那个亚哈啊。那第27节，王如此说：“把这个人下在监里，使他受苦，吃不饱，喝不足，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。”我们看见亚哈还是个亚哈，然后呢，他就改装上阵啊，到30节还是个亚哈。所以神借着先知给亚哈讲，一方面显明神蛮有怜悯和恩典，他还是愿意让亚哈真的悔改回头。但是我们看见呢，我里面若不真的愿意弃绝罪恶，没有用。虽然亚哈昨天甚至缓缓而行啊，身穿麻布，睡觉也穿着麻布，那没有用。他看见葡萄园，他还是想要的未来。他该听见不该不喜欢听的话，他还是把先知抓起来苦待他。但我们在这里看见神怜悯在哪？虽然按照审判，亚哈要完了，而且呢，神任凭一个啊谎言的灵啊，21节随后有个神灵站出来说他去引诱他啊，这个就有点像呢，在这个约伯记里啊，这个神任凭撒旦啊，你去，你只要不伤约伯的性命，做什么都行啊，就是这里啊。因为圣洁的灵是不可能去撒谎的，圣洁的天使也不可能去撒谎的。好，那可以，那就去。有一个神灵啊，有一个撒旦的帮凶啊，那他去，他在众先知里做谎言的灵，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22节，我要去在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众先知怎么会被谎言抓住呢？我们人呢，若不常在主里，就容易受到这试探和诱惑。所以这个里面有个叫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啊，要打米盖亚的脸。米盖亚是真先知啊。这个西底家是什么呢？是活在肉体中的先知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活在肉体中的基督徒一样。我要活在肉体中呢，那谎言的灵就可以把我抓住。我早晚有一天也是要说说谎得罪神的。这里的危险在于呢，这西底家这些所谓的先知呢， 他们究竟未来是去往哪里，那只有神和他们自己知道了，他们在死后。但是呢，神的恩典显在哪，他还留了一个米该亚。所以我们会看见啊，神是会任凭这谎言的灵来骗亚哈，但我们看见呢，这并不是神要把亚哈骗去死的，神是想让亚哈悔改的，这是这个故事最亮的地方。如果神真的要骗亚哈，神为什么要兴起米该亚呢？没有意义。哪有我去骗一个人，最后我还把结果告诉他？没有的。我一定巴不得没人去告诉他真相。神还兴起一个真先知米该亚，而且他是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神告诉他什么他就说什么。他把真相告诉了亚哈，这就是神怜悯的地方。神盼望我们听他的话，从最终回头。今天假设我是亚哈王，我听见了，我有两个选择，我相信这个是真先知，然后我不做了，我不去了，我跟神说求你赦免我，或者我不相信他。我不相信他，那我为什么要改装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一个点了，29节到最后这个故事的完整的结局。亚哈死了，亚哈死得很有意思。29节，他们两个王上阵去的时候，30节，以色列王对亚沙法说，我要改装上阵，你可以人穿王服。我们知道这是个损友啊，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约沙法的部分啊。但我们看见亚哈的部分就有意思了。他若不相信神的话，他为什么要改装呢？他若不相信神的话，他为什么要把米该亚打到牢里去呢？还让他苦待他，吃不饱喝不足呢？他为什么生气呢？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有神，我们都知道神说的是对的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所犯的罪付上代价的。所以当有人讲到天堂地狱的，天堂的祝福，地狱的审判，当有人讲到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的时候，人就会被冒犯。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，人就会想要去做一点好事来弥补。为什么要做好事呢？既然我都相信没有报应，既然我都相信没有审判，那为什么要去行善呢？为什么要去教导孩子去行善呢？这些事就跟亚哈最终还穿个士兵的衣服上战场是一样的。因为他相信，但他不要，这就是失丧唯一的原因。他不是不知道有神，他知道但他不要。就跟雅各书所说的，魔鬼也信，却是战惊。魔鬼信不信神呢？他当然信了。魔鬼看到耶稣都叫的嘛，他怎么不信神？但他是恐惧战惊的相信呢。相信必然带来灵里的接受，不是脑子里的，是心里的。我们任何心里的接受的事，是会改变我行为的。我的行为方式不改变的相信，最终一定不会带来真得救。因为魔鬼也是这样的，他知道有一个神，但我不要。亚哈知道神说的是真的，他就是他不要，他不想要神来占据他的心，指导他的行为，我就拒绝。所以他以为呢，他能够躲。为什么他穿个士兵的衣服上了战场？因为这样的话他死不了啊，前面那么多兵他可以逃啊，而且他在一个车上。最有意思的是呢，33节啊，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，转去不追他，因为没有人谁知道谁是以色列王啊。亚哈觉得这杀不了了。34节，有一人随便开弓，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。我们躲到天涯海角都躲不过神的审判，这是一个流矢啊，矢就是箭呢、啊，就像战场上的榴弹一样。别人不是要打你的，就打到你了。这个箭不知道是谁乱拉的，随便开弓。随便开弓的意思就是拉的人也不知道要射谁，一射就射到了亚哈。不但如此，不但随便开弓，34节非常重要，恰巧射入 以色列王的甲缝里。甲缝是什么呢？不是指甲缝，是身上这个盔甲。亚哈是王嘛，所以他虽然扮成士兵，但他给自己是个车，有在赶车，他前面有车啊，他站在车上啊，他身上穿着装甲，就是护胸啊，有头盔啊，然后这个剑呢是从那个甲缝里穿进去的。这个不是神，又是谁做的呢？所以这告诉我们，审判是不可避免的，除非我们顺服神的话，真的从里面接受相信他的话。神在前面把话给出来，亚哈接受转变悔改，他就得救了。他不要，他自己躲，他躲怎么躲也躲不过去，因为万口都要承认，万膝都要跪拜耶和华耶稣是神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。所以在那一天呢，亚哈就死了。这一整个亚哈的故事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所以37节呢，王祭死了，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，葬在那。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，妓女在那里洗澡，狗来舔他的血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。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，神的话啊，全都应验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的话，顺服就蒙福，悖逆就蒙咒诅。这个律在圣经里反反复复的出现。神为什么在旧约借着先知，新约借着主和主的门徒们把这些话都记载下来，为的就是让我们真的得着生命的光啊。哈利路亚。